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有时候呢，道路当中啊，这个桥梁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特别呢，是要跨越河流、峡谷，或者是铁路，或者是一些障碍啊。好，那其实桥具有很好的作用啊，就包括克服这些地理的障碍，刚刚有讲到，或者是可以呢去连接交通网络，然后也可以呢跨越人工的障碍啊，然后也可以呢好成为电力、水管跟通讯电缆的这个载体。那当然啦，也是休闲跟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比如说廊桥，它可能就具备有防雨、休憩、聚会的功能，而桥呢也常常被视为艺术、历史跟文化的象征哦。
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绘本呢叫做世界之最啊。那这一册的绘本呢一共有三本啊，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三本了哈，就是孩子呢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那读这个绘本给小朋友听呢，其实花儿姐姐也是有很大的收获。以前呢可能小时候大概也没有办法读像这样子的一种书啊，那那时候电脑也不发达，所以呢也没有什么 AI 啊的帮助，但是呢现在读给小朋友听啊，就发现自己认识好多地方，认识好多的一些造型，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进入到世界之最的第三本，那我们要一起呢来看看建筑还有文化艺术以及呢发明跟交通之最啊。也就是说呢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关于建筑之最啊，那独具有风格的建筑，还有这个文化艺术之最啊，就是文艺百宝箱，以及呢好，就是发明之最，就是改变生活的发明啊，还有这个交通之最，就是交通工具啊，这个大集合了。好，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独具风格的建筑啊。其实跟大自然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作品呢好可能是有点逊色，但是也不会太逊色因为呢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好，我们怎么能够比呢？好，可是呢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呢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啊，所以呢人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好，那从人类呢修建第一座的房屋开始这个建筑物呢就出现了。那建筑物呢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哦，也是人类呢创造跟大自然呢相互这个辉映的奇迹啊。所以从遥远的古代到现在那人类呢就好一个一个的创造很多建筑的神话。好，那我们先来读的这个是最古老的石拱桥。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石拱桥啊，最古老的石拱桥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最古老的石拱桥，位在河北省赵县城皎皎河之上的赵州桥，是现存最古老的大跨境石拱桥，创建于隋代，出自著名的桥梁工匠李春之手。赵州桥为单孔桥，拱圈由28道并列的石圈构成，全长 64.4 公尺，桥面宽约10公尺，没有桥墩，直接建在两岸的沙石上。赵州桥的左右两边各设有两个小拱，四个小拱不仅节省了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而且使桥看起来更为美观。洪水来临之际，河水除了从大桥洞流过之外，还可以从四个小拱穿桥而过，这也是赵州桥经历了洪水千余年的冲刷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些别出心裁的设计以及独特的建造工艺，使得赵州桥驰名中外。哇，好厉害呀！虽然花姐姐呢没有在上面走过，但是呢刚刚读完之后呢就发现真的是蛮厉害的耶。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介绍的呢就是最长的建筑物了。哇，想到这个最长的建筑物，小朋友你会想到什么呢？没错，就是长城嘛。好，花姐姐呢就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哦。最长的建筑物，长城是震撼世界的文明奇迹，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人造建筑物。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是各国为了互相防御而修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秦、赵、燕三国沿北侧的边境所筑的长城予以衔接增补，连贯为一。古指西起陵瑶，而北傍阴山，东到辽东，俗称万里长城。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是明代所建，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而较著名的是八达岭长城以及慕田峪长城等等。而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西元前七世纪，而其后各代都曾经大规模的修筑或增筑长城。 明代是修筑长城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修筑规模之宏大，防御组织之完备，所用的建筑材料之坚固，都远远超越了以前的各个朝代。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我们读的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的第三册啊。那花儿姐姐刚刚讲到最长的建筑万里长城啊，我呢跟爸爸妈妈呢也去走过啊。那我的印象就是万里长城的那个台阶呢非常的高，所以那时候呢我其实大概是小学初中的时间吧，然后呢去走那个万里长城啊，对我来讲啊是台阶有点太高了，所以呢就走得有点累。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要介绍的就是最大的城市中心的广场啊。那这个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小朋友你会想到是哪里呢？诶，这个地方呢花儿姐姐也去过哈。那我先把这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啊，等一下呢再来分享。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就是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南北长880公尺，西北宽500公尺，面积达44万平方公尺，可以容纳100万人举行盛大的集会。广场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的西侧是人民大会堂，而东侧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广场因为坐落在广场的北端天安门的城楼而得名。天安门的城楼始建于明永乐15年1417年，城楼前面是金水河，五座的汉金玉金水桥横跨其上，蔚为壮观。1949年10月1号，这边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而天安门呢由此被设计入国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好，那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讲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啊，其实花儿姐姐呢也曾经跟爸爸妈妈去那边参观过啊。那的确那个地方呢真的就是很大啊，然后我印象中就是有很多那些就是可能来北京北漂好工作啊，他们呢就会在那个附近呢好就去参观这个天安门广场啊，那很多都是从外县市来的哈，所以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是最早的国家公园。小朋友知道最早的国家公园在哪里吗？我们刚才呢其实讲的好像都是在中国的境内，中国大陆的境内哈，但是这个国家公园就不是中国大陆的境内喽。来，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于1872年，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因为位于黄石河的源头而得名。黄石公园主要位于美国西部的怀俄明州的西北角，小部分深入了蒙大拿州与爱达荷州的境内。公园占地面积8983平方公里，园内地貌多样，湖泊、峡谷、瀑布、河流和山脉一应俱全。黄石河从南向北穿过黄石公园，流经了公园内最大的湖泊黄石湖。黄石湖面积339平方公里，湖面海拔2357公尺，是北美洲海拔最高的湖泊。而黄石火山是北美最大，而且是至今仍处在活跃状态的超级火山。在过去200多万年中，它曾经3次以毁灭性的力量爆发。好，小朋友，这就是最早的国家公园哦。好，接下来呢花姐姐介绍一个就是剧院啊，这个剧院呢就是我们去看剧的这个地方。那其实想到剧院呢，花姐姐就会想到意大利。没错，意大利呢就是很多剧的一个发源地啊。好，那我们来看呢这个包厢层数呢最多的剧院，就是意大利的米兰的斯卡拉剧院。好，花姐姐把这段读给小朋友听。包厢层数最多的剧院，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剧院拥有6层的包厢，是世界上包厢层数最多的剧院。这座著名的歌剧中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由于剧院的原址是斯卡拉圣玛利亚教堂，所以得名为斯卡拉剧院。斯卡拉剧院金碧辉煌，非常的华丽，观众席由座池、包厢以及回廊组成，而整个剧场大约能够容纳3600名的观众。 剧院的中心还悬挂着一盏非常耀眼的大吊灯，造型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吊灯由300多盏的小灯组成，更显华贵。一直到现在，斯卡拉剧院仍然是完美的建筑典范。小朋友，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世界之最大的广场，对不对？那其实呢在广场上面，我们就会想到有很多人会去跳广场舞。那广场舞呢，其实它是一种有氧的健身操啊，那就是由当地的居民呢，他们发起，是以健身为目的，在这个广场啊，或者是院坝这些呢开场的空间呢，去进行一些富有旋律的这个舞蹈。那通常呢，就是像在大陆流行的一些民谣啊、流行音乐啊，在重混以及跟电子舞曲呢，好着一起作为伴奏。然后呢就在这个广场呢跳起这个广场舞啊。那虽然呢这个广场舞啊在中国大陆呢不管南北啊都十分的普遍，但是呢因为啊就是要拿着这个一个就是机械，然后呢要放歌嘛，所以呢常常 常就会被批评呢是很扰民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